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是的，主，我们能够给你的，能够归于你的，就是你的能力，就是你的权柄，就是你的美善。我们能够归给你，就是你的荣耀，就是你的公义，就是你的圣洁。因为一切都是出于你，所以一切都要归于你。哦，神啊，宇宙掌管宇宙，创造宇宙，主啊，在宇宙当中运行的那一位，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在这里就是把属于你的一切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属于你的荣耀，属于你的圣洁的公义归给你。是的，在我们里面一无所夸，因为在我们里面一无所能，也一无所有，也一无所事。如今我们成为何选，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你，这是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主啊，让这个人在我们把所有你的荣耀归给你的时候，你的心就得满足，你就得着你当得一切的荣耀。主，你在我们身上也更多的继续的不断的显出你的荣耀。主，你来荫庇我们，你来遮盖我们，主，你来充满我们。我们仰望你，再一次把一切尊贵荣耀权柄全然的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三节看到第五节。这边讲到这一群应该是教会的领袖，特别是从教导的角度，所以这是一群的教师也好，一些所谓的传道人也好，看你怎么说都可以。那这些人呢，保罗并没有称赞他们，倒是保罗倒过来要提醒我们，或是提醒提摩太牧养这个教会的这位领袖要留意这个事情。不是因为这个他说他是教师，因为他是传道人，好像我们就说他讲的我们都接受了。因为保罗知道，如果他讲的不对，如果他做的不对，只会给教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更多的困难。当然我们不能够去这样所谓的去看那个人心，因为只有神可以看那个心。但这不代表说我们一点都不可以了解到这样的教导，这样的服事对教会是有益处的，或是没有益处。在美国的时候在国外的时候，我也常常听到一些的一些的，特别在福音派里面提到的一些的在教会圈子里面所传流的一些教导一些的传道人，当时我们认为他们对神的话语，他们对神的忠心爱心也被众教会，起码在福音派的里面被认知的。所以他们提一些东西的时候，就留意某些的讲法是对吗，某些的讲法，那在讲讲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奇怪的名词会发生，我没有听过的。但是他解释这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他抓住圣经的哪一节的经文，或是哪一段的经文。那特别如果你可以分析一下我不说一定是这样，不能够作为参考。灵恩派的弟兄姊妹特别喜欢讲是讲旧约，讲到神迹奇事，讲到神的大能。福音派的弟兄姊妹特别喜欢讲是讲救赎，讲救恩，讲十字架，讲人的悔改，讲人的生命的改变。一定只有这个，不可以有另外一个吗？我不认为，我认为两个都要在一起。但是我也要这样说，如果只讲能力却不讲这个人的生命是否是改变的生命，坦白说连参孙都大有能力，那我要带弟兄姊妹成为都参孙吗？那但是如果你发现只是讲生命的对付，生命对付基本上是很难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 你说我本来就没什么力量，主耶稣说，是啊，你也本来没什么力量，我没有叫你做大先知，也没有叫你做像这个像摩西这样啊，我叫你做盐做光可以吧？盐跟光是最微小的东西，最普通的东西，但盐的光是想看在你生活当中，今天没有盐没有光就没有光好了，今天我们聚在这里都有点困难，所以这两个是需要的。但是这两个东西不平衡的时候，强调哪一方面的时候，很容易就出了问题。甚至追求极端的高举哪一方面的时候，只是知识。当然有人在讨论的说啊，这个知识不好嘛，没有知识，没有真理，没有真的知识，怎么能够分辨什么真假呢？不有的话，就一定能够活出真的是真的，假是假的吗？对的就对的，错的能够避免吗？如果没有能力，怎么可以呢？我相信这年来神一直在带领我们，所以做一个教会的牧者，我一直在平衡这个事情。所以有一阵子我们很讲究，每个聚会都追求恩高，然后追求这个所谓的神迹奇事，甚至我们看到的讲员来的时候大概都是分恩高，然后就带着疫病赶鬼等等，对不对？我认为对啊。但是我们的整个信仰只有这一块吗？我不认为。那弟兄姊妹生命怎么样？所以我要讲的是在这里。那这边呢，整个的新约圣经特别讲到所谓的邪灵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这么多讲今天我们在讲的邪灵。哦，这个人里面有什么东西蹦出来跳出来，基本上讲邪灵是讲那个不按照真理来解释真理的灵。那这个灵特别显明在这些假先知假教师的身上。当我们学习怎么去分辨的时候，其实圣经是给我们一些的原则。当然我每次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要小心的，不是用来批评别的传道人，我真是这样的小心我自己，因为每个人要向谁交账，有一天我们就要向神交账。不过站在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就是因为我是牧者，我要带着教会，因为弟兄姊妹常常听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他们分不清楚的时候，这是我的责任，就要把它弄清楚，是我的责任要把弟兄姊妹带到这条叫做道路真理和生命的里面。这一条路是有真理的路，这一条路也是生命的路。所以你可以解经说道路真理跟生命，主耶稣说我就道路真理跟生命，是三件事情，确实是三件事情，但是原则上只讲一件事情，就是道路。这个路是真理的路，这个路叫生命的路。所以在解经的时候，这是一个解释。因为多马在问着那条路到哪里，那个路是怎么去的，耶稣只是回答那个路。但主耶稣进一步解释，这条路叫做真理的路，这条路叫做生命的路。 anyway 回到这个地方来，那他讲的道是对吗？弟兄姊妹可能没有这么的时间或是深入或是这种机会多花神在神的话语上，那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要把神的话讲得清楚。我认为这是神给我的恩典，给我有机会花一点时间在神的话语上，或更多一点时间，或比弟兄姊妹多一点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那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有时候很多传道问我，牧师怎么做一个传道人？我很喜欢用诗篇23篇呢。诗篇23篇一开口就是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如果你要做个好牧者，第一个你要让弟兄姊妹不缺乏，让他怎么不缺乏？底下这句话是什么？他把我领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看一些水边。第一个，你有喂弟兄姊妹吗？是 make them， 把他带到好的草，把他带到丰富的草地上。有些草不好，有些草有毒的，你分辨这个吗？所以我很喜欢 当每次解禁有人传道听友，哦，怪不得带弟兄姊妹读神的话这么难，因为你要使他躺卧在青草地，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不喜欢躺在青草地上，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不喜欢躺在你要他躺的青草地上，再用先知话，因为他们喜欢躺在另外一种青草地上，他们认为是青草地，是在那个地方惨败，那个草是不营养的，那个草是杂草，甚至那个草杂草还掺杂有毒的，但是他们不喜欢，所以 have to make them。 所以一个传道人跟我说，啊，牧师，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弟兄姊妹这么不喜欢读圣经，他们很喜欢读属灵的书籍，哦，因为大有亮光，特别一些的 term 从来没听过的，因为那个传道给一个 term 以后，给一个名词以后，再用一些经文去解释 OK， 使他可以躺卧在青草地，领他到可安息的水边。安息中间有一个意思，就放下，是轻，其实安息带出一个满足，安息是一个享受。请问什么让他满足？当然这有点灵异解经的，安息的水边，如果水也代表圣灵的话，圣经也用很多的话来带，用水来代表圣灵，我觉得放在这也蛮恰当，一个就是神的话，一个就是神的灵。如果做一个牧者不如做这两件事情，请问后面都白讲，这两件事才一个开始，是一个根基。你有没有引的为他的名，这个把弟兄姊妹为他的名，就意思弟兄姊妹把他的弟兄姊妹引到主的名的里面，换句话说，这些人既然叫基督徒，既然叫做所谓的用基督的名成为他们的名，请问他们要跟随主吗？不仅是说，哦，信耶稣有好处，倒过来信耶稣有好处，这绝对的，信耶稣怎么没有好处？不过当耶稣往前走你要跟吗？当耶稣往一些你不知道的地方去的时候你要跟吗？当主耶稣要去一些地方你判断是因为没有什么好处的你会跟吗？甚至当你判断耶稣去的地方可能对你是要牺牲的，你愿意去吗？所以门训是很重要的，跟耶稣是我们讲了半天，不跟耶稣你怎么会像耶稣呢？再跟耶稣也不是你在那边喊喊叫叫，我做不来。如果真耶跟耶不是我要跟我要跟，那底下就问了，你有读神的话吗？你有常常的经历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你常常什么叫做读神的话？哦，就读，我有啊，我每天读。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读神的话？你有没有把神话藏在心中？所以做每样事情都用神的话做你的原则吗？整本圣经从旧到新约都讲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不是只是读耶和华的，当然包括读在内，你不读你怎么知道耶和华律法是什么，那怎么去遵行呢？但是不停在读，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有默想神的话吗？所以耶稣讲的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要信耶稣只是要那个所谓天上掉下马拉吗？耶稣说那很好，神的祝福很好，但是神的祝福更大祝福是你有没有领受了他的生命，就他的话。生命的粮比那身体的粮，我不说身体粮就不需要，但生命的粮跟神粮是绝对不可少的。不如果是只 追求身体的粮却忘记了说把生命的粮放在一边，耶稣说这不是我要带你们走的路。所以做牧者做这几十年，我现在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时候是觉得真无可奈何。所以后来发现主耶稣就安慰，蒙召的多选上的少，这个不是一个夸口，这是一个事实。说跟你的多，跟你发现跟了半天什么都没有，他觉得跟你就没有什么意思，就换个人去跟吧。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啊，五饼二鱼哦，每一个人都要跟他， 不过当主也讲讲了，不是只为了五饼二鱼，只是那个天那个马拉掉在旷野的那个马，就要得到从天上另外一个马拉，那个叫做生命，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当主耶稣说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我肉是可以吃的，既然听了以后就走了。这话甚难解，甚难听，一个就听不懂，一个听了以后好呕心呢。原来只是要我跟你，那我的好处在哪里？我的衣食住行在哪里？我怎么还没有发呢？我怎么还没赚呢？所以马上，这是纯正道理的。这时候，因为人的虚人心的那个的贪婪或是败坏，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人为了吸引这些的人。我常在分辨一个事情，到底什么叫做赶上或者吻合这个世界的文化，因为在这个文化当中才能够转变这个文化的力量，这叫天国文化的入侵。看你用怎么句话，入侵这个字太耸动了，基本上是神的文化 intervene， 就神在插手这个事情。那看你要用哪一个字。不过我要说是在这里，这条线怎么画，你可以所谓的吻合这个文化，你可以跟从这个所谓的一些的习惯风俗，因为这是文化。这条线到哪里？过头了，是不是就进到一个黑暗的权势的控制的里面？因为本来这世界文化是在黑暗的权势控制里面。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做一个牧者，或是你做一个父母怎么带你的孩子，不是只被家背圣经，然后圣经说这样的，然后孩子为什么？你说圣经说，如果孩子懂得圣经，爸爸妈妈那是几千年前的话，今天已经不一样了。那你怎么说？所以当你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你需要知道神的话是代表一个叫做文化，我们叫天国文化，带到这地上来说，这个文化绝对跟这个世界是不能够吻合的，是需要产生一个改变的力量。我已经说过了，如果是两个文化的冲击，这个叫侵略。但是当我们天国文化进到这个世界文化，在这个世界文化我们不改变，我们只活出应该天国文化那个的见证，不知不觉不是我们的力量，是天国的力量，就开始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籽，豆大，但是可以带出一个极大极大影响力，不需要人去所谓的策划些什么，装饰些什么，让我们活出神的原则，让我们活出神给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他的整个的这个所谓的标准或者他的公义。我们能够吗？是能够，因为神已经把义的生命给了我们，这叫因信称义。以至于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不仅活得对，而且当你的对活出来的时候，会把不对的也不要变成对。这是重生的，你我走过的经历，不是跟人家为难，不要跟他作对。你是这样，我是这样，我跟你对，那叫侵略，对方很难接受。不倒过来，你在的他的文化的那种的认知的里面，你活出个不同的 style， 这个人一定要问，问这个人不一样。其实最先他也不太舒服，不太习惯。不久了以后，第一个他发现你没有对他有这个恐吓的力量，好像没有把他赶走，没有想倒过来，你还愿意所谓的跟他走在一起，但是很明显的，你的原则、你的人生观、人价值跟他不一样。你会在一个环境当中到个程度，你的亲近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邻舍，包括你的公司的同事，有一天跟你说 James， 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这就是说彼得的话，当人问你那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不需要在路上抓住那个把这个我们的信仰塞在喉咙里面，然后最后他不信，这个你再不信你就下地狱吧。问题是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相信我们有个改变的力量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叫盐，就叫光。 但是我们还希望 maintain 保持住一个好像蛮有效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就想了别的方法，不是十架的方法，别的什么方法。那当时这时候有些的假先知假教师，这几千年都是这个现象，从来没有躲开过，就进来叫这些属灵的信主的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但是又不愿意背起十架来跟从神的，他们想走一条路，这些的假先知假教师进来，他们为这些的所谓不愿意成为门徒的，只是做一个信徒哦，不愿意成为门徒的，不愿意背十架的，不愿意为主摆上的，但是还要过一个信耶稣得好处得祝福的，所以这些假教导假先知假教导带着的假的这个教导错的教导就进来，这不是现在的事情，这是不是将来过去的事情，这几千年本来就在这里啊。所以保罗在离开这个世界最强的一件事情，不是疫病赶鬼，甚至不是跟所谓的黑暗那个权势叫属灵征战，当然我一说像我们今天讲的这种征战叫做赶鬼啊等等这种捆绑啊等，基本上是这件事情，不要征战，只要在黑暗权势叫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开始不是百分之百的纯正，然后开始一步一步的离开神，请问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跟黑暗权势征战，我们本来就已经在他的得胜的里面，黑暗权势得胜里面。哦，牧师，你不知道现在试探很大，很容易会跌倒。我相信你讲一点没有错。不过我的提出一个问题是，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的环境好吗？那是伊甸园的环境哎，他有没有软弱跌倒？他照样有软弱跌倒。软弱跌倒出在哪里？他没有跟撒旦两个对上，就是征战。他只是受撒旦魔鬼几句话，他就忘记了，或是忽视了神的话，就离开了神的话，忘记了神的准确的话，然后最后就产生了一个背叛了神的话。你真的要相信一件事情，如果这样讲你可以思想一下，我怎么会反对弟兄姊妹读属灵的书呢？我怎么反对弟兄姊妹多参加特会？我怎么会？不，我只是在那边说，你能够分辨你所读的吗？你能够分辨你去特会参加的那个讲员所讲的吗？我相信那讲员是很好讲员，写书的作者应该也是很好，起码我要站在神的，站在我们是同工的角度，既然神呼召他出来。不，我还是要问，那特别对我影响大的是这个 Berea 这个教会，因为这些咸鱼提撒罗家的这些的人，因为他们天天查考神的道，当保罗每次跟他讲到说，这个字中文翻的比较简单一点，什么叫查考神的道？他们天天查考保罗所解释神的道有没有解释的清楚，解释的准确。原来这群人保罗还没有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渴慕神道的人。所以保罗用这句话，他咸鱼，保罗不是用来做比较，每个人都有这个成长的过程。不过保罗这边用了这么句话，或路加用了这句话，这群人跟帖撒罗加的不一样。我很感谢主，因为有这样一个经，有这样一个见证好了，所以我也有点安心，免得我觉得好像我在批评哪一个讲法，不是不讲就批评哪一个传道，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用这句话，确实这个的教会或者这个教会的牧者或者他这个教会这个特会这个传道确实是咸鱼，因为只有一个原因，不是因为他口才好，不是因为他办起聚会轰轰烈烈，不是他的书是畅销书，感谢主都很好，反而人来到主面前我就认为是好。但是真正的造就一个弟兄姊妹是用什么来造就他？是因为神的话。我相信这是很重要。我觉得这特别这接了主任牧师这一年，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更加觉得这是我不能够推卸的责任。所以在神的话语上，我愿意跟大家多花时间，甚至咬文嚼字， 因为我要大家知道神的话确实是用圣经啊，也不能够多增加一篇，也不能够少一篇。这句话讲什么？讲准确啊，讲纯正啊。什么叫多一篇少一篇？对你这样听，我对我人听了以后，多一篇少一篇又怎么样？就写个白字也无所谓，只要懂就好。这句话是一说神的话的纯正，真的它的正确，那才是重要。当然除了真理以外，是真理的真理以外，要成为活的真理，需要有神的灵的工作。 OK， 讲了这么多，所以第一个，有人传异教，这边讲了传异端，不服从我们主耶稣纯正的话。如果用解经的角度，这个传异教一说是从犹太教好了，这个开始就说比较是 follow 旧约的教导，如果跟旧约的教导是相反，但不仅这样，也跟新约时候主耶稣的教导是相反。第一个，这边证明主耶稣所讲的跟旧约所讲没有任何的分别，证明主耶稣所讲他是来成全旧约的律法，不是废掉律法。而且更重要，证明一件事情，旧约的这些话是神透过神的仆人使女叫先知所讲，新约时候绝对也是透过神的仆人使女，特别这位仆人，特别这位仆人叫做道成肉身，原来就神自己。他不仅讲神的话，他就神自己。所以呢，把前面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的时候，你需要明白什么叫纯正的道理。那不仅这样，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一个教师，你需要把这纯，不仅告诉他们爱人如己，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而且爱你的，不仅把这个道讲清楚了，而且你需要教导他们怎么用这个道。所以这边说合乎敬虔的道理，换句话说，这个道理会帮助弟兄姊妹更加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更加过一个爱主的生活，当然相对也过一个更加像主的生活。这是讲到神的道的运用在每个弟兄姊妹生命上，这是一个做的对的传道人该做的事情。相反的，这是一个不没有尽他责任做对的一个传道人会常做的事情，传一个异教，传一个异端，神的话里面加上一些有的没有，甚至加上一些奇怪的东西，甚至可能加上一些外教的东西在里面。第二个，有没有把主的道，主的道除了四福音外，包括整本的新约的圣经，因为每一个使徒每一个作者只是在解释主所讲的，其实不只是在解释主所讲的而已，是在解释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所以我们花了蛮多功夫去看约翰福音，叫做道成肉身，怎么样？那完以后，这就变成是我们的责任。你讲神的道讲得这么清楚这么准确，你有没有帮助弟兄，有没有活出来？但第一要问的，你有没有先活出来？所以你，我相信你也会听过，有时候我听牧师，我不能够听那个传道讲道，我说哪有这种事情，他真的，那他坏成这个样子，不是，只是一件事情，他在台上讲的，在台上所做是两回事。真的很难，很难相处，就是我们这样的。纵然我这个在梁山做牧师做二十几年，但你认识我还是很少，因为我们不太常，可能根本还没有机会，我们两个对着面谈过一些话，问过一些问题。但是我的同工很清楚，坦白说，我的妻子很清楚，坦白说，我的孩子很清楚，我讲的。我很感谢主，有个同工，我非常亲的同工，他牧师我看你不一样，也在这里。我在台上看，在台上看你，跟你谈话，问一些事情，看你怎么处理。我看你搞来搞去，看的都是一个人。我不是用这个夸口，我更感谢主，因为天生我不是这样。我相信天生没人是这样，天生的都是，我们都希望所谓灵活。我们来天生都希望叫这个为人呢、要这样这样，不容易。那谁如果说我现在比以前有些进步，让我这个同工 说牧师我要告诉你，结果没有，没有办法，我比他大没有错，但没有大到哪里，大这么多。你不仅是我属灵的老师，你是我属灵的爸爸。我听以后我就真的说不出一句话来。在职场上他比我强多了，他比我强多，他处理事情真的，他的仔细，他的用心，包括他的专业比我强多。我很感谢主把很多强人放在我旁边，为这个我要感谢主。那我有的是什么？我发现我什么都没有，但从某个角度好像我都有。我有就只有神。你怎么知道有神？因为我有神的话。你问我什么，我说神的话这样说。为什么牧师问我们这样做决定？我说因为神的原则是这样。你问我说为什么牧师你就这样做？你有把握吗？我说我没有把握，但我的神有把握。我们就走看看嘛。然后我最喜欢讲一句话，怕什么？怕什么？我跟个同工，很重要的同工，我说你根本不敢做的，怕什么？怕什么？然后我就笑笑跟他说，如果这事情没有人做过，我说更好。如果我从来做一件事情没人做过，你绝对不能够说我做的不好，对不对？如果说欧牧师你叫做的不好，我就告诉你怎么叫做，什么叫做的好？你找一个做得好的给我看看嘛，我就知道我做的好不好。但问题没人做过，谁知道做的好不好？哎，感谢这句话现在蛮有用的，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就发生了，哦，很多事情就大家往前走了。当然同工们也放心，牧师就是我做的不好，做的做不来，不达到你的这个所谓的看法，我知道我不会所谓的勉强他们，也不会责怪他们，因为我们都在神的恩典里面了。不倒怪，如果真的出了纰漏，我相信我的同工都了解，只要这个事情是欧牧师讨论过，他一定会扛我们的责任，做不好我会扛。哎，我突然发现这是我天生就会的嘛，这是我在职场的叫做职场经验。我告诉你，在职场经验告诉我刚好相反，我才不要扛。如果这个事情出问题，总是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我怎么会拿这个东西？好不容易在公司打拼才有今天的声誉，我怎么随便可以把它丢掉？我怎么可以在众那些这些所谓这个部门的主管面说这个是我的错？我怎么能讲这句话来？这你不在那边搞了十年都白搞了。是什么改变你？是什么改变我？我相信只有一件事情，神。神用什么改变我？神用神的话，还有用神的，就是我们这样的走过来。OK， 那底下呢？如分辨这样的人，那这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让他去了。哎，我们不听他就好。如果这个人他是这样啊，牧师你不要太，如果他也不又是传异教啦，又是不好的传耶稣纯正的话教导的时候，也不能把他进圈里面啊，他就讲对，他畅销就畅销，他出名就出名，就让他去吧。但保罗说，如果他不在教会，他不在弟兄姊妹当中，所谓的说他是一个传道教导工作，那就算了。因为我本身就没有意愿去批评神其他的仆人使女，我也没有这个意愿去所谓的用这句话好像在这个责备他，甚至有些哎呀你在攻击那个船，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如果真进到我的羊群，进到我的教会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一定要处理，因为会带出这样的影响来，就后面就带出这个。我们还没有读这节经文吗？我们再来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看看。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第三节到第五节。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至高至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
OK， 就听到这个。一个不对的传道人，单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成熟或是还在操练的传道人，跟一个本来就是不对的或 或许这个本来他的心不对，他的动机不对，而且他已经在黑暗的权势底下被这个撒旦魔鬼成为一个散布这个所谓邪教或者异教的异端的一个工具。这些的人刚刚已经提了一个，那他底下如果进到羊群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第一个，他是自高自大，这个字两个翻译，一个叫做自欺，一个叫做自高自大，一个叫所谓的这个 buff， 这样还有一个那个什么鱼啊，叫一碰的时候会胀起来，就吹牛了。所以一件事情的两面，他是一个自高自大，一个他是很他自高自大，圣经用一句话，他自己欺骗自己都不知道。这些人，所以圣经特别主要讲，一个人自欺是很恐怕、很恐怖的，因为自欺人很难救他。他认为都对，都对，他认为厉害厉害，他认为都比别人行。所以你跟他讲说，他忙跟你，我不是这样，我跟他忙跟你解释。千万，我的经验是，我不再碰，因为你很难，因为他进到一个自欺的里面，他很难接受你的解释，接受你的帮助，甚至。他需要帮助的话，可能他不需要，他因为他本身觉得他是对的，你错的，他需要你帮助干什么？他是要证明他对的，所以带出来，因为你伤了他的自我。从个讲他自欺，所以他用一个东西来装饰自己，他要自高自大，这样他就膨胀，自我膨胀一次。这是第一个。这些人一无所知，这句话如果用在一个教室里面，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什么叫一无所知。一无所知，你也不因为今天很多认证呢、啊，就是我们做传道也要被暗牧啊。这你说他一无所知，起码知道这个知道哦，一个传他更加知道圣经啊等等这些东西。但保罗说，这是一无所知，这相对于纯正的道理来讲，出于神的启示来讲，这些人是有所谓的道的知识，但却是没有道的那个启示，那个叫 revelation。OK， 这个题目有一天我们再谈一谈。保罗很强调这个，因为耶路撒冷的这些人认为这些人都受过主耶稣的教导，有主耶稣的知识，还有与主耶稣同行的经验，两个经验，主活着时候的经验，一个是复活的经验。OK， 这个带过去。但是保罗很喜欢讲一句话，他用这个，我的启示跟你们的启示是一样的，虽然我没有做过你们这样的训练的经验，但是我受的启示跟你们是一样，不然的话我们来对看看。所以保罗从这个所谓的安静啊，甚至旷野出来以后，三年时间领受起，就回到耶路撒冷去跟这些使徒对一下，到底我们讲的有没有一模一样。最后使徒认为他的领受跟使徒领受是一样，这要小心讲句话，说牧师那个传很有启示，还是要回过台，我讲的启示是神的话，我讲的启示是神的话，不仅神的话是白纸黑字让你去思考去领受，我说神的启示是神的话，是神用他的话对你来说的话。我的老牧师给我这方面的帮助很大，他常说神启示他，跟灵恩是完全相反。神启示他是什么？因为神用圣经一节话一段话来教导他，来领他。最近不有人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他生前的时候对他一个访问，大概100多分钟，讲他怎么信主，怎么出来服事，直到他到美国结婚也好，读神学也好，出来做传道，神就给一段话，神就给他一节话。我还是抓住这个，我没有从来没有放弃。但是在圣灵工作的底下，我也学习另外一个，就是当我安静等候默想，当我全然的不再用我的思想做我的主观的考量的，不是用的话去考量神的启示对与不对。因为我定下我的思想，我要这样，所以神啊，你启示我吧。如果对跟我的想法一样，就是对的；跟我想法不一样，所以这个功课我学了破碎很久。但是不要倒空，充满了对神的敬畏，充满神的敬拜，充满等候神你用的话来感动我， 给我拿出的经文，给我用哪些经文对我讲话。就在这时候，神可能用一句经文告诉神，这时候可能用一个微小的声音对你来说话。到时候你进到神的带领，在神的台中，这种也可能，我不能说看到神的话成为字显明在你的眼前，甚至给你看到异象，有一段的路神带你走这段的路。牧师讲讲什么？有神的道很好，尤其纯正道更好，但是纯正道当中还有一个成为你的启示。这就为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启示宗教，不是人为宗教，是一个启示。所有事情都是神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灵不断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带领的工作，他的带领基本上第一步就是启示我们。所以当我讲到这几个礼拜有跟一些的海外的同工在谈谈，因为他们就要回去要负责教会，我就跟他们讲讲怎么去做牧者，怎么带领进阶教会。我说第一件事情，你要听见神的声音。如果你的核心同工他们一定要听见神的声音，他们要听得准，不然的话你带这同工第一个你就带不出来，因为这些同工也不遵守神的话。这些同工就遵守，但是没有神的感动，神感动你，你是这个教会的负责人，但神的感动，如果这是你的核心同工，神感怎么感动你，神也会感动这些人。他说他不是这样的感动，甚至他的感动跟你不一样，你怎么带得动这些人？我想这样的提醒大概他们从来不是大概没有留意过吧，或者有没有听过都不晓得。我要说在这里，这个人一无所知不代表说他没有，他起码讲话很有口才啊，他起码有些的思想很灵活了，说逗得大家很稀奇啊，不然他怎么会吸引人呢？他甚至有一些的说法，甚至有一些的有些先知跟你讲的是什么时候啊，再讲一下东西，他觉得让你觉得哦，他就是引领你啊，神派他来就是要引领你啊。那第三个是什么？这边说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你听得懂这句话吗？什么叫做专好问难争辩言辞？第一个，你需要找几本不同英文圣经对着来看，到底讲什么东西啊？中文实在这样听完以后，每个字我都懂，而且这一句话什么？这些人就是刚刚我讲了半天，大概开始注意到，这些人故意去中间找一个特别的观念、特别的名词、特别的讲法，这些专好问难、争辩言辞，这些提个东西出来，你们都不懂的，提个就是你们听没有听过的，然后问的时候，有人就问了，讲了，哎，这什么意思？他讲，哦，原来这么奇妙。不，有些有圣经根据的，就问圣经没有讲这句话，你讲就我们这样讲，你就开始要解释，所以就提到后面两个事情发生，一个专好问难，这个字的意思，专好，你从某个角度来讲啊。这个字在原文有点意要的名词，换句话说呢，这样说好了，我希望我不是搞医药，所以我用比喻不好用这个，好像我很懂。哎，牧师啊，这个药很补哎，你多吃吧。吃了以后，你真不知道那个药是什么。有人跟你说这个很补，你就吃；如果你不分辨就吃，不知不觉叫什么东西，会不会上瘾啊？不见得那个药真的会害了你，不过你开始两个事情，可能真的，如果是里面东西纯，那个分量不纯正，甚至那个东西对你的身体不适合，你也不做一个节，你就吃了，你只是听到人家对你好，对你好，哎，你身体越糟糕怎么办？这个字就是用生病了，前面那几个不对，就开始生病了。生病什么东西？生病去找一些怪的东西，找一些秘方，找一些。哦，我的奥秘在这里，我的亮光在这里，因为他们已经厌恶了纯正的道理。 OK， 这些东西在，那就是啊，刚还用这个说补品，就是那个补品没有害到你，但是你会上瘾，另外程度你的心里会上瘾。 可能吃了这么吃一两个月也没好到哪里去，也没坏到哪里，不过你突然发现好像这个药已经在今天没有吃，好像觉得怪怪的。这个治是用这个字叫生病了，意思是说慢慢的好的会越来越健康，但不好的慢慢就让你带进那更糟糕的里面，产生的结果是什么？这边所说专问号，然后争辩言辞，就带出这些。中央就很问啊，有些听以后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哦，这很好，我从来没听过，我的牧师从来没讲过这个。你看，这个来这个特会，这个讲一下这个东西，哦，奇妙了，奇妙了。所以当人家说海国外在讲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牧师你觉得怎么样？有些我就没听过。有些我听过，在海外的时候我就听过，现在来到台湾，现在一看起来，因为台湾没听过，觉得是宝贵。其实那个东西中间有错误，甚至不错误，已经过时。不过有些人我没听过，那怎么办？牧师，你觉得怎么样？这时候我就在思想，再看看他讲的东西到底跟纯正的道理是相合吗？是相逢？在这当中你绝对会进到一个叫做争辩言辞，所以这个人就站一个角度来跟人家谈他所发表的他的领受他的意向他的启示，有人听了以后好开心的，哦，终于我展上找到人生的这个秘诀或者亮光，所以成功的秘诀我找到了，谢谢老师。那有些人就说不对不对，那这样就跟他辩，这个假先知假就跟他辩，产生就产生这个问题来。如果就停在这里就罢了，从此就生出教会就出了底下五个问题来。第一个叫嫉妒，其实这个带出一个批评论断，对教会的领袖，对那些属灵的专心的甚至走在前面，我们有一个的所谓的嫉妒，他有他没有，我们就开始分辨。这不稀奇啊，更多教会就这样了，有人跟保罗，有人跟这个谁谁谁，就开始。因为就是这些都是正确的纯正的道在讲，这人就产生一个我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哪一个 OK。 那底下带出来叫做纷争，我是属于谁的，我是属于谁。有一天我不知道，有一个有好久以前在最早十年前，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是传道人，他蹦一句话，道牧师你讲道我想大家都很喜欢，在他说，但是我最喜欢还是哪一个牧师的。我心想说，第一个这对我来讲你喜欢谁我会在乎吗？第一个你说大家很喜欢你，然后我最喜欢是谁，那你喜欢谁，你喜欢谁我管这么多吗？就是你会发现人在当中有个，那这个是一个感情，这是一个习惯，这是一个确实可能在某一个当中这个传道人特别一些的话对他的帮助，我都同意，我都能够接受。我只是刚用这句话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你听到以后你会喜欢这个传道多过其他传道，你喜欢这个传道忽视了另外传道，甚至批评另外传道人。其实你说不要纷争，当我们有这个态度的时候你已经进到纷争的里面。是啊，牧师他这个传道做这个事情做不好了，第一个我觉得你可以做为他祷告，第二个你真的觉得为他好你要去跟他讲，不要在旁边补一句话说哎呀你说不好，本来我就看他不好，这有好处吗？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吗？圣经说有个弟兄软弱你要怎么样，然后呢不听的要怎么样，你要多多祷告，如果真正敌人你要怎么为他，那圣经原则都到哪去了？不是没有读过这圣经啊，不是没有查过了，那我们生活的时候彼此当中我们会这样的事情，放不开就放不开，真理有没有进到这人的生命里面，感谢主是在成熟当中， 其实从某种还是不够成熟。那这个跟你的服事，跟你的这个所谓在教会的与弟兄怎么一起参与，就很有关系。你能够高度这么多，你就高到这里；你的广度这么多，就广到这里；你的深度这么多，我用周牧师的话，你就深到那里。又再多讲，的纯度在有这么多，你就存在那里，就这个样子。啊，不要批评，甚至这样我也不批评。哦，你有这样的同工啊，深也不够，纯也不够，等等。哎，他最起码还有点深嘛，他一点纯嘛，你就把它放在对的地方，不就了事了吗？所以出于心就这样子，你不要期待太多，你也不要批评他，因为他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就让他成长，就是。这边说了，那底下的回谤，然后就跟着来，批评论断就跟着来。但回谤这个字是讲更严重的，不是只是藐视的看轻那种批评论断，是开始就是，然后带出整个教会的妄疑，妄疑就猜疑，他怎么样？如果同工当中有这样，他没有讲这句话，他说：“哎呀，他这样讲，一定是这样讲。”我说：“为什么你要去猜？你就直接去问他，要解释清楚啊！如果他解释他不是这样，你就接受了。我相信那个人，如果他相信你是他同工，如果那时候他讲的话含有一点点你猜的那个意思，确实是真的。”不然你明白，你不会去猜，你就要把事情弄清楚，以后他猜也不敢猜。他讲话要就随便，不会乱，因为他知道他会引起许多的猜疑来。教会出问题不是这样吗？人员当中出问题不是这样吗？到最后牧师啊，我知道他，我说他有跟你讲这句话没有啦，但是我知道他会这样想。哎，如果你跟每个人都这样子的话，你很难过日子的。每个人都变成是让你，所以怪不得我们的这个华人喜欢讲，讲那个人生气，你见鬼了，他真的认为你看到每个人都是看到鬼一样，他生气到的程度，让他被你这个，你没有说，我没有说，没有说，但我想你会这样，你是这样想，就是他活到你见鬼，就撒旦的工作。他是邪淫的工作，他目的叫毁坏，他目的叫分裂、欺骗，我不说过吗？然后 deceive 就欺骗 ，divide 就分裂，最后就 destroy， 一个个把它处理掉。最后一个第五节这个结论，就是并那坏了心术、世上真理之人的真境。原来教会有一群是这样的人，他叫信徒。甚至可能是受过洗的信徒，我讲这句话不要误会，我不叫你去猜疑那个人有没有受洗，我不是叫你猜疑那个他的信仰，只是保罗从整个的牧养的角度看，教会有一群人，他说信不见得是重生得救，不信不是这个真正悔改，或者信的时候他的这个过去还没有信之前，一切的捆绑，一切的黑暗的权势，包括他一切的习惯、人生观、人的价值还没有改变，这些人被归类在那些坏了心术、世上真理的人的，因为这些的人没有真理做根据，甚至还在世上黑暗的权势这个影响，特别还没有所谓受洗前的影响的里面，受洗以后信主也不更新、也不变化、也不追求、也不走门前的路，所以还在带着过去没有信主前的那一些的坏习惯、那些思想进来，所以带出来什么东西呢？进来以后还是过去在黑暗权势没有信主前那块过的是真净的生活，进到教会继续还是过一个真净的，因为这是他供他的习惯，因为这是他思想，因为这是他在可以这个所谓在这种环境上酝酿出来，我们从小到大都在真净的里面。两个兄弟姐妹就真净的，坦白说夫妻多少年还是真净的，你对我丈夫对丈夫说你对我的这个娘家不好，丈夫说你对我的婆家不好，我们都要真净的。什么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就神的话、神的灵啊！如果这些问题要挪开，就神可以改变了、啊、神一定要用话、神的灵、啊、但那补了一句话，你看带出这么教会这么大的影响， 最后保罗讲的话，他们以敬虔为例的门路。原来教会有一些的人，原来教会有这样的所谓的教师传道人，发现最后他根本他人生的目标，包括他的信仰，他的目标只是为了这边所说的叫做为得利的门路。为得利，得利不代表只是钱，得利代表他的名声，代表他的骄傲，代表他的所谓的成功，代表对人家对他的那个。我们人一生都这样子，牧师要不要人家怎么，大牧师要不要这样，你像国外一些要不要有飞机，要不要有船， OK， 就是没有，我要过一个很简单生活，但是我要让他知道这个牧师是最敬虔的，因为他这么大牧师还过一个这么简单生活，有人这样的说，所以他的灵命是不得了。如果这样的传道听了，哦，这也是一个得力啊，呵呵，我走起来都有风的，多厉害。求神恩待我们，求神恩待我。牧师，你常有人牧师，哦，神，我很喜欢你，我很感谢你在，哦，我知道你现在这个很忙碌的这个题，我需要为你祷告，你有什么要祷告的？我还是说只有一件事情，我不说别的不要，你别想到什么都一定可以为我祷告，想到我什么都可以祷告，不过有一样事情是我要求你为我祷告，就是让我不要
别
祷。我们去祷告。这句话不是对别的传道说，是对我说，这段话也不是对你说，对你去看去 judge 别的弟兄姊妹小组长啊传道人说的，也是对你说的，让我们不要走在这样的，已经讲得这么清楚，我试着把它解释更加清楚，起码用了今天，我们不能够再犯同样的错，我们的教会不允许有这样的错，求神让我们走在他当中，只有纯洁的道才能够带出纯洁的信仰，只有纯洁的动机才能够带出纯洁的服事，如果是纯洁才能够带出那服事的果效来，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昨天我讲到，不有几个人听得懂，我也不晓得，我讲了就讲，今天多少人哦，是因为他的能力赞美他，对不对？当然对了。今天有多少人因为他的丰富，他的恩典，我们吃喝都没有缺乏，要保守我们平安，这是他的荣耀，赞不上赞，对不对？有没有哪一个人只是单单为他的圣洁来感来赞美他？只有天使，起码在圣经天使作证，天使在神面前敬拜这个事情，就讲圣洁圣洁圣洁，因为天使最清楚最认识这位神，因为是最靠近神。天使之所以有灵力，因为他过一个圣洁生活，天使之所以充满了神的荣耀，做荣耀的事情，因为他有神的圣洁，圣洁是神的神性，今天服侍神的人要做神的事情，他一定要活出一个神的神性，不仅是能力，不只是慈爱权柄的，那个都是神的荣耀，你需要活出一个神是神应该有的，他的神性是别人没有，叫做圣洁。我相信你会活出神的荣耀，自然而然这个荣耀彰显的时候，你会带出神的能力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求神的恩待我们。哦，主啊，我们的主，我们真谢谢你，现在上所成就的，愿主去保守了，保守就要活在敬的，保守我，让我能够活在敬的里面。主，我仰望你，我等候你，因为你答应我，在仰望头，不至于羞愧。主啊，把我们，把我们的教会，把你的仆人使女，把所有的弟兄都带进你的当中。哦，在你面前，主，我们要成为圣洁。主啊，在你的里面，我们要带出显出你的荣耀，好叫我们能带出呢服侍能力，仰望你。主，我们感谢你，请继续引领教会向前， 也把这一家先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